列王记上第十七至二十二章。十七章，让我们打开列王记上第十七章。这一章呢很有趣，讲有关提斯比人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来自基列，今天呢以色列人呢称之为泛约旦，是约旦河外的加得地。有人因为提斯比这一个词认为呢，哎呀，以利亚不是以色列人呢，而是其他民族的人。但是呢，这个仅仅是猜测，不能肯定。他的一生呢，肯定很有趣。他来到反叛的北国的时候呢，正是亚哈王及其邪恶的妻子耶喜别执政最败坏的时期。他们取消了对耶和华的敬拜，他们向以色列人引进了对巴利的敬拜，毁掉神的祭坛，杀了神的先知，几乎是完全除去了北国人对神的敬拜。就是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时期，以利亚带着神的资讯以及神对百姓的警告而来了。因此呢，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马拉基书预言，耶稣来到之前呢，以利亚会再来，使儿女的心转向父母。也就是说，神将差遣以利亚再次回到以色列，给以色列人带来一次大复兴。根据路加福音第一章的记载，当祭司撒加利亚正在圣殿侍奉的时候，天使加百列站在祭坛旁边，告诉撒加利亚，他的妻子以利沙伯晚年呢会生个儿子。他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儿女的心转向父母。在这里的关键呢是以利亚的心智与能力。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有人问他说，哎，谁给你权柄行这些事啊？你是以利亚吗？他说不是。你是那先知吗？他说不是。那你是谁呢？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的声音喊着说修直主的道的那一位。虽然约翰否认他是以利亚，但是约翰死后呢，耶稣论到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门徒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因为耶稣说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先知之一。他们就问，圣经为什么说以利亚要先来呢？耶稣说以利亚是要先来，换句话说呢，马拉基里的预言呢必然要应验，在耶稣来之前以利亚要先来。但他说，你们若可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他指的就是施洗约翰。现在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有两次来到世上，但第一次来到呢是按着神的预定，来为我们的罪做出牺牲。第二次呢再来，则会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执掌王权。主的来临有两个方面，因而呢以利亚要当主的开路先锋的预言呢也有两方面的含义。施洗约翰以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来到，是他第一次再来，而主再来的时候呢，以利亚又会来做主的先锋。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而以利亚确实在变相山上与耶稣同时显现。耶稣带着门徒彼得、约翰、雅各上到高山之后呢，在他们面前改变形象的时候，以利亚也同时显现。无疑的，启示录第十一章的第三节里说到主会打发两个见证人去以色列，其中的一位实际上将是以利亚。马拉基书的预言也将得以应验。所以呢，以利亚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这里呢是他一生的开始。 但是他在变化山上显现了出来，在耶稣再来之前呢，他还会再次出现。就因这个以利亚必然会再来的预言，犹太人呢过逾越节的时候总是设一个空席，并且呢把门打开，他们是在等候以利亚再来，这也代表他们盼望弥赛亚的到来。他们知道弥赛亚再来之前呢，以利亚会先来。虽然他们并不是真的盼望弥赛亚降临，但是他们预料到了这种情形，故而呢给以利亚预备好了座位。现在呢，我们来读以利亚的故事。他在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同时呢也是属灵上最低谷的时候来到了以色列。他以很戏剧化的方式来见了邪恶的亚哈王，做了戏剧化的宣告之后呢就消失了。他见亚哈王的时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说完他就走了，失踪了三年半。这个期间呢，有大旱，滴雨未下，也没有露水，全地都干裂。他首先呢到了基利西躲避起来，那里呢靠近他生长的地方基列，主呢叫他到那个溪饮那溪里的水，主说在那里我会供养你。结果呢，神派了两只乌鸦，每天带食物给他吃，实际上呢他们早晚各一次，叼来饼和肉。他呢就住在溪边，直到溪流干旱枯竭。之后呢，主又叫他到西顿附近的撒勒法，就是今天的黎巴嫩去。西顿呢大约在亚科以北十里，那里呢有一个寡妇，主说他会照顾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在远古文化中呢，多是妇女出去捡柴用来烧火。到了瓜地马拉，你就看见妇女们为了家里的火炉而出来捡柴。在古以色列文化中呢也是这样的，甚至当今有许多地方还是这样，妇女们就出去捡柴回家，在室外的火坑上面烧饭，非常有意思的。这位寡妇啊正在捡柴呢，他就问他说，你可以取点水来给我喝吗？他要去拿水的时候，他又说，你拿水时可不可以顺便拿些饼来？这时呢，他把心里的话呢都说出来了。他说，先生对不起，我没有饼拿给你，我现在呢捡柴是打算将剩下的一点油和最后一点的面粉做几个饼给我和我的儿子吃，吃完后呢就等死，我们真是一无所有了，既无油又无面粉。以利亚说，你先做饼给我吃，然后再做给你和你的儿子吃。主已应许，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旱灾过了。诶，这寡妇就回去为以利亚做饼呢，他果然发现呢，坛内的面没有少啊，油也没有缺，而且整个干旱季节他就是这样一直供养他，面和油永远都够做一个饼。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奇迹。有趣的是，先知说，你先做饼给我吃，然后呢再做给你们吃。这里呢有一个属灵原则，就是要把初熟之物献给神。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如果我把优先次序调换了，先求其他的事情，我的生活就会因忙着寻找那些事情而没有时间给神了。但是我如果先求我与神的关系，我所有其他的关系呢就会都得到平衡。大家都在努力的打拼， 但是要知道我们的生活呢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垂直方向涉及我们的生活，一个呢是水平方向涉及我们和他人的关系。如果我的垂直方向关系正确的，即是与神的关系正确的，那么水平方向的关系呢自然也就平衡了，我们就会过着一种非常平衡的生活。但是如果我垂直方向的生活不正确，我与神的关系不是那么回事，那么我水平方向的生活就会失去平衡。这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乱七八糟，即使想尽力把生活理顺，让人生有个中心，可似乎总是做不到。我想把这一面摆平了，另一头又翘起来了，我就是这样不断的纠正，但是呢总搞不定，所有的关系都一团糟。仅仅花时间摆平自己的生活只是在治标，就好像想要用阿司匹林来治理脑瘤一样，只能暂时止疼，真正的问题啊并未得到解决。一个只会治标的医生呢只是庸医，你可要离他远一些，应当去找那些真正能找到病因的医生。他会问你了，哎，你为什么会头晕呢？为什么头疼啊？不能只给你几片阿司匹林就算了呀。现在有太多的人只想治标，只想把人际关系搞一搞好。一下子呢是我得把这个事办好，一下子又是我得把那件事办好，一下子又发现一切都是一团糟。大家都忙于处理那些水平层面的问题，而实际上解决起来呢很简单，就是把垂直方向的关系调整好，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以利亚说，先给我做个饼吃。如果那个寡妇是先给他自己和儿子做饼吃了，那么坛里的面粉就会用完，油也会没了，他们都得倒闭饿死。你先要给我做饼，然后再给你和你儿子做，要把主摆在第一位，你把优先的次序摆正确了，神就会照顾你，你生活中其他的各方面也都会得到照应。所以最重要的关系就是你与神的关系。如果你要改进任何关系，第一个要改进的关系就是与神的关系。你理顺好了这一个关系，其余的关系呢才能理顺。如果你与神的关系不对头，你就无法平衡自己的生活，因为你的生活必须以神为中心来运转，否则就会失去平衡。以利亚给这位妇人设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工作原则，把神放在第一位，神就会照顾你第二第三次重要的事。还有其他重要的事呢也会照顾的，这个优先次序非常的简单，却又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你的一生需要学习的就是你个人与神的关系比一切其他的关系更重要。你一定要与神建立起正常的关系，这在你所有其他事情上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位小妇人照着以利亚的吩咐做了，神呢也确实看顾了他的一家人。第十六节，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这是以后做那家主母的妇人，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呐，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这里呢，有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就是这妇人竟觉得儿子的死与自己的罪有关。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 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仍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哪，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第十八章。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德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这一段对下半段的故事呢是很重要的。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德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他有神的应许，雨要来了。接着我们看到以利亚到加密山屈身祷告，向神求雨，并差他的仆人向地中海观看是否有云出现。他的仆人呢查看了七次，而他的祷告和他差遣仆人查看的原因都与这第一节有关，那就是他有了神的应许，他必降雨。换言之呢，他的祷告呢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根据神的话或者神的应许做的祷告一定会成就。在这里呢，他是得到了神的应许，他根据这个应许而进行祷告。待会儿呢我们再看看结果如何，现在呢我只是要你们注意这件事。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德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因为那地呀三年未曾降雨了。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召了来，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耶洗别曾下令啊，杀尽所有神的先知，是他照顾了这些先知，逃避了耶洗别的追杀。亚哈对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或者找得着青草，可以救活驴马，免得绝了牲畜。你走这条路，我走那条路啊，我们去找有水的地方，至少呢可以找一些青草啊，养活一些动物嘛。”俄巴底出去找水时，以利亚来见他。俄巴底认识以利亚，一见到他就下跪脸伏于地说：“你是我主以利亚吗？”以利亚说：“我是，去告诉你的主人亚哈说我在这里。”他说：“我并没有伤害你啊，你要我去告诉亚哈王你在这里，我一走也许神的灵就会把你提到别的地方，你知道亚哈王在各处找你，若我告诉他你在这里，把他带来时，神也许把你带到别的地方，他看不到你就会杀了我。我有家有事，未曾害过你，你为什么叫我做这样的事？”以利亚回答说：“我一定会在这里见他的。”他又再次吩咐他去告诉亚哈说：“以利亚在此。”俄巴底就去见亚哈说：“以利亚在那里。”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我实在很奇怪，人们过的是罪恶的生活，但是当罪恶的果子来临的时候，竟为所遭遇的殃祸而埋怨神。多年前呢，在土丧的时候，我们教会里有一位女士的先生，他是位空军上校，而他常常来聚会的。我呢按常规探访到他家里的时候呢，晚上我到他家里去， 在门口呢碰到他的先生，我就自我介绍说，我是查克·史密斯，你太太上个星期天呢到我们教会来，我今天呢来呢是想看看你们。而这位先生呢却咒骂说，滚出去，我不想见到你。他很凶啊，他根本不想认识我。他说，我刚从医院回来，医生告诉我说我的小女儿有小儿麻痹症。我知道他有个儿子也有这种病，他呢曾经跟他的母亲来过这个教会的。他说，这是我第二个有小儿麻痹的孩子了，我恨神，为什么让我的孩子得了这种病，我不想跟神有任何的关系。他接着呢又咒骂我说，我说先生，请告诉我你侍奉过神呢。哇，这使他更加生气了，他气急败坏地告诉我他没有侍奉过神。他说，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爸爸呢就是个长老会的牧师，我是在基督教的家庭中长大的，但是呢他对于神心里是充满了仇恨。我说，既然你那样的恨神，你又没有侍奉过他，那他为什么要照顾你的孩子呢？他又没有欠你什么呢？哎，这么一说呢他慢慢安静下来了，但是呢我还是没有能进到他的家里去。有意思的是，我们过自己想过的日子，完全不去理会神，也不想让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任何的影响。但是呢，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竟然会责怪神为什么要如此对待我们，好像呢神是欠着我们什么似的。事实上，是我把神抛在一边呢，不予理睬的吗？在这里呢，亚哈想把当地发生灾难的责任呢推到神的先知身上。只因为以利亚曾经说，我若不祷告天必不降雨，他就因为神的审判来责怪以利亚，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当然以利亚不接受这个指控。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那是你和你家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招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舍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亚哈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单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以利亚在这里呢向巴利的先知公开挑战。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啊，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住的坛四围涌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你们叫大声一点啊。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 在台上跳跃，大声呼喊巴利降下雨来，结果当然是一点动静都没有。从午后直到献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2细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到第二次，他们就到第二次，又说到第三次，他们就到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近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呀，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呀，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雨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7次。第7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雨阻挡。霎时间，天因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耶斯列去了，在米吉多谷的另一边啊。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亚哈前头，直到耶斯列的城门。耶和华先以火回应祷告，现在呢又降下雨来作为他祷告的回应。但是请记住，他祷告的信心是来自于一个聆听的耳朵，这永不会错。祷告的真实信心是建立在我曾经听主啊如此说。一个聆听的耳朵在祷告生活中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被碰到的问题啊吓坏了，就急忙跑到主的面前说了一大堆的话，却忘记了听主到底说什么，主到底是怎么说的。他也许要告诉我一些事呢，但是我们却不听。对很多人而言呢，祷告呢只是单向的，他们从来不知道祷告是在对话。真正的祷告是在对话呀，我应该听神对我的指示。所以在神面前的安静时间非常重要。那时候我来到主前坐席放松，并且安静的在主面前，这样呢他才有机会对你说话，然后呢我再向他说话。其次呢，我相信等候神的回答也很重要。所以我喜欢在安静的时间里 先在主前等候聆听，然后再祷告，最后呢，再聆听神说话，以听到主对我祷告的回应和指引。每次主对我的问题或者祷告的回应，对我来说都是很令人兴奋的经历，因为我花了不少时间在等候神的回应。时常有人说，哎呀，神从来都不理我的。但是问题是，你给过他机会的回应呢？你真的等候过他的回答吗？第十九章，亚哈将以利亚一切所行的和他用刀杀众先知的事都告诉耶洗别，耶洗别就差遣人去见以利亚，告诉他说，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样，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以利亚见着光景就起来逃命，到了犹大的别示巴，那大约要往南走约80到85英里，将仆人留在那里。大概是走到了遍地是小树的一个旷野，不能再往前行了。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呀，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哇，这真是令人绝望。有意思的是，生气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说一些违背本意的话，事后呢，我们也会很后悔的，但是当时实在是气昏了，随口就说出非本意的话。但是我们实在是不是那个意思啊，你知道我们多次说出非本意的话，我们实在应该更加小心自己的口。比如你会对孩子说，滚回你的房间去，不然我把你的头敲掉。你当然不会真的这样敲了。先知说，主啊，杀了我吧，我受够了，杀了我吧，我已经走不动了。他如果真的想死，当时就不会逃了嘛，可以留在耶斯列。耶洗别会很高兴的给他送终啊，他逃跑，这就证明他仍然想活下去。他一心呢，只想逃出要杀他的耶洗别的魔掌。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就吃了天使给他的食物，并靠他走了40天的路。哇，这真是个好东西，太有营养了。他靠着这一顿饭支撑了40天，他走了40昼夜到了神的山。他逃到了西乃山下，到了荒凉的旷野地，真的离耶洗别很远了。西乃山呢，又称作为何烈山，就是摩西从神领受十诫的那个地方。他在那里进了一个洞，就住在洞中。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以利亚呀，你在这里做什么？以利亚听不懂这个问题啊，神问的是，以利亚，你在做什么呢？以利亚回答的是他为什么在这里，而不是他在这里做什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哇，真是糟糕透了，整个以色列国都背叛，他们背弃了主，把祭坛拆了，杀了他的先知，只剩下一个，他们呢还要追索他的命。其实呢，以利亚是有一点夸大其词，因为他太生气太难过了。一个人失望难过的时候呢，就往往会把事情夸大，使得事情看起来比真实的情况更糟。因为我们太失望太沮丧了嘛，甚至不想让任何人来安慰我们。那时候呢，我只是想，哎呀，这太糟糕了，没有人比这个更惨了。我们呢，总是这么夸大其词。以利亚呢，就是这样将以色列的问题说得很过火。
他们把你的先知全杀光了，只剩下我一个了，他们现在还想杀我呢。神哪，在以色列连一个先知都要没了。以利亚，你讲的不全对，但是你太伤心了，我了解的，你太失望了，一点光明一点希望都看不见了。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神说话的声音像打雷一样那么神奇，那么响亮，以至于我们常常听不见神微小的声音。哦，神是怎么样说话的呢？我们以为神的声音一定是低沉的像雷声，他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像恍惚当中看见一个小招牌说向右转，往前走，停，到了，等等，好像神以圣灵来引导我们，就好像在梦中一样。那么事实呢，并非如此。神在你生命中引领你的时候，常常是很自然的，你甚至都不知道神在带领你，因为这一切都很自然。多年以前，我开车到凡图拉一个教会去讲道，那是我生长的地方。他们就请我在主日的晚上讲道，我就决定星期六就走，慢慢的开车上去，到周六的晚上在圣塔芭芭拉我的一个姑母家里过夜，然后在主日的早晨呢再开往范多拉去讲道。我就这样上路了，来到了好莱坞，我开上了夕阳大道，当时呢一片美景显现在我的眼前，我脑子中就闪出了一个念头，说哎，为什么不把车棚打开呢？沿着夕阳大道驾车一直到太平洋的海岸，一路再开往马利普。我很喜欢沿着海边经到马利普和马古海角一路的开车，在这么一个美好的日子，我就想打开敞篷车啊，开往海边。我终于一路顺风啊，走下了夕阳大道，最后呢到了圣塔莫尼卡的太平洋海岸公路。这是一个天色湛蓝的春日，有一对年轻人呢想搭便车，我呢只有一个人，我就给他们提供了方便。一问话呢就知道他们是从蒙塔纳州来的，我就问哎，你们到加州做什么呢？他们说我们找工作呀。我问他们你们做什么呢？他说我是农夫，我在洛杉矶找不到工作。我问了，那你们想去哪儿了？他们说三藩市啊。我说三藩市没有农场啊，三藩市像洛杉矶一样是个大城市，但是从这里到三藩市的路上呢倒是有很多的农田。事实上呢，我正要往凡杜拉那个附近有很多农田牧场，如果你们真要找农场的工作呢，最好呢再往三藩市的路上的城市啊停下来，像沙尼纳或者其他的城镇呢都行啊，不然你们就会可能找不到什么工作的。哎，可怜的年轻人，他们不了解加州，只知道这里是充满着阳光，他们是厌烦的蒙塔纳的那个下大雪，刚刚结婚呢就想到加州来找工作。我就做见证给他们听，到了凡杜拉他们就决定留在那里找工作，我就载着他们到了隔日要讲道的教会去看看，并且呢邀请他们次日再来教堂，我跟他们一起祷告，他们呢也接受了主。分手之后呢，我就上了圣塔芭芭拉姑母的家，我以为呢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但是当我到了圣塔芭芭拉，我姑母呢正在做墨西哥饼。那时候呢电话铃响了，是我母亲打来的电话，我在圣塔安娜的家有了麻烦。 那个曾经因为喝醉酒被赶出了家门的叔叔啊，趁着我不在又跑回来了。我母亲呢对着他不知如何是好。他是我父亲的兄弟啊，我母亲呢不能容忍。他说不是他走就是我走。当晚呢我只能赶紧赶回圣塔安娜。表面上看来呢好像这一趟到圣塔芭芭拉之行呢是白跑了。第二天呢我又要往凡杜拉去讲道。讲完之后呢我就邀请愿意接受主的人到前面来。这一对呀、啊、我以为不会再见面的年轻人就走上前来了。当晚呢有几位来前面接受主的，我就为他们祷告。当轮到对这一对年轻人的时候呢，我就告诉他们啊，能够再看到他们呢实在是太高兴了。他们也满面笑容地告诉我他们已经接受主了，他们感到很高兴。他们说啊，有一个为我们祷告的人我认识的，是简经先生，我生长在范杜拉、跟这个人呢很熟，他呢在德玛牧场当领班，当他来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呢，他们把自己的情况就概述了一下，而他说呢，哎呀，我牧场里正好缺少人手嘛，他就雇佣了他们。现在呢，他们已经有工作了，有房子住，一切都有了着落。神呢，真是掌管万事，把一切都凑得恰恰好，看起来是那么的自然。当时我想呢，一定是主把那个兜风的念头放到了我的脑海里，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嘛，很自然呢、啊。因为我喜欢海呀、啊，我自己都没有察觉到，在好莱坞的那一刻，实际上是神的灵在对我说话，要带我去见这一对正在寻求主的年轻人，因为他们的心已经敞开，可以接受福音了。我呢，也是突然才意识到。啊，原来是主的带领。因为尽管我喜欢海滩，但是我熟悉靠内陆的路线呢，又不喜欢日落大道上呢一路的广告牌。我忽然意识到，那就是主在跟我说话。这不是什么神秘的事，也没有什么闪电雷鸣啊、大风和地震啊，这事情就这样自然而然的发生了。圣经上告诉我们，神常常以很自然的方式向我们说话，所以呢，不要期望神在地震中向你说话。老实说，当地震的时候，四围的东西都在摇动，你就很难听到主的声音了。同样呢，我们也很难在生活的狂风暴雨中听到神的话，很难在一切都好像要被生活的大潮淹没的情况下听到主说话。很多时候呢，我们需要安静的在神的面前，远离世界的引诱，摆脱变幻不定的周围环境，单独的来到神的面前，聆听他在我们内心里带领我们的微小声音。比如说他告诉我他爱我，确认他在我身上的旨意啊等等。每次呢神对我说话呢，我都能得着从神而来的能力和帮助。那在我里面的微小声音是那样的自然，似乎呢就像从你自己的心里发出的一样，但是事实上呢，那却是神在向你说话。每当我最后认识到有个念头实在是由神而来的，不是我自己下意识的思想的时候呢，我都非常兴奋。神将那个像微小的声音放在我的脑海里，他对我说话，那种感觉真的非常美。听见神微小的声音真是太荣耀的经历了。神重复同样的问题，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而以利亚呢，还是没听懂，他又用同样的话来回答。他说，我被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神是在问你在做什么，而不是你为什么来这里。主呢特意来跟这位受挫折的先知说话，
因为他实在没做什么，只是在逃命，停止了一切的侍奉。在旷野不可能给谁做见证啊，那是不毛之地，他没有什么功可做了，所以呢，他是无所事事。神呢不喜欢我们浪费时间，所以神再次的差遣他。耶和华对他说，你回去，从旷野往大马色去，到了那里就要告哈薛做亚兰王，又告宁氏的孙子耶户做以色列王，并告亚伯米和拉人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接续你。神叫他再去做工，要他离开这藏身的洞穴，脱离这无所事事的光景，重新照他来服侍主，起来做点对他更有意义的事。最后的神还加了一点意见，以利亚呀，你实在夸大其词，但我在以色列人中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以利亚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不只剩下你一人，我还有7000人。神知道他们，他一直在关注。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沙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12对牛，自己赶着第12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伊丽莎就离开他回去，宰了1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伊利亚服侍他。第20章，亚兰王便哈达聚集他的全军，率领32个王，带着车马上来围攻撒玛利亚，又差遣使者进城见以色列王亚哈，对他说，便哈达如此说，你的金银都要归我，你妻子儿女中最美的也要归我。以色列王回答说，我主我王啊，可以依着你的话，我与我所有的都归你。这就是说呢，全部他都要，包括金银妻子你的一切。亚哈呢投降了，因为他说呢，我所有的都归你。但是便哈达还不满意，使者又来说，便哈达如此说，我已差遣人去见你，要你将你的金银妻子儿女都给我，但明日约在这时候，我还要差遣臣仆到你那里搜查你的家和你仆人的家，将你眼中一切所喜爱的都拿了去。以色列王召了国中的长老来，对他们说，请你们看看，这人是怎样的谋害我。他先差遣人到我这里来，要我的妻子儿女和金银，我并没有推辞他。长老和百姓对王说，不要听从他，也不要应允他。故此以色列王对便哈达的使者说，你们告诉我主我王说，王头一次差遣人向仆人所要的，仆人都依从，但这次所要的我不能依从。使者就去回复便哈达，便哈达又差遣人去见亚哈说，撒玛利亚的尘土若够跟从我的人每人捧一捧的，愿神明重重的降罚于我。也就是说，他要带很多人来攻击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尘土都不过他们每人捧一捧的。以色列王说，你告诉他说，才顶盔冠甲的休要像摘盔卸甲的夸口。换句话说呢，结局如何还未可知呢，咱们走着瞧吧。便哈达和诸王正在帐篷里喝酒，听见这话就对他臣仆说，摆队吧， 他们就摆队攻城。有一个先知来见以色列王亚哈说，耶和华如此说，这一大群人你看见了吗？今日我必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亚哈说，借着谁呢？他回答说，耶和华说，借着跟从省长的少年人。亚哈说，要谁率领呢？他说，要你亲自率领。于是亚哈数点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共有232名，后又点数以色列的重兵，共7000名。午间他们就出城，便哈达和帮助他的32个王正在帐幕里痛饮。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先出城，便哈达差遣人去探望，他们回报说，有人从撒玛利亚出来了。他说，他们若为讲和出来，要活捉他们，若为打仗出来，也要活捉他们。跟从省长的少年人出城，军兵跟随他们，个人遇见敌人就杀，亚兰人逃跑，以色列人追赶他们。亚兰王便哈达骑着马和马兵一同逃跑，以色列王出城攻打车马，大大击杀亚兰人。那先知来见以色列王，对他说，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因为到明年这时候，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换句话说呢，要加强训练，巩固国防，因为明年底啊，这个人呢又会再次来进攻了。亚兰王的臣仆对亚兰王说，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所以他们胜过我们，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我们必定得胜，因为他们的神呢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当然他们思想中的神呢是有区域限制的，我们呢不应当以为神会受到什么区域的限制，神是无处不在的。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神是无处不在的，因此呢以为神受地域限制，这是不对的。有时候呢我们会把神局限在天堂，显得非常遥远，因为呢我并不知道天堂在哪儿，只觉得它反正是在太空的某一处。如果我们认为神受到地域的限制，只能是某个区域内的神，只是在天上的某个地方，如果我们都往天空这么一指，但是呢，地球是圆的呀，我指的是这个方向，你可能指的是穿过地球后的相反的方向，这样呢，我们可能在错误的方向上去寻求神了。如果你认为神是某个区域的神，那他是在哪里呢？如果我认为神是区域性的神，他就在教会里，我们就会以这种观念来祷告。比如说，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一同聚集在你的面前。我也提醒你说，嘿，那当你离开教会回家的时候，他也与你同在呀。你开车到这里的时候，他已经和你同在了，你是无法逃避他的面的。所以呢，认为神是区域性的神，那是不对的。但是不信主的人所想的神呢，就是这样。他们认为以色列的神是个山神，所以呢，以色列人在山上打仗，那是不明智的，我们当然会打败。下次呢，我们要在平原跟他们作战，就可以打败他们了，因为他们的神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现在呢，叫你的军队、诸王、战车重新集合，再跟他们打一仗。因此呢，亚兰王便哈达就点兵上亚弗与以色列征战，以色列人也点齐军兵预备食物，迎着亚兰人出去，对着他们安营，好像两小群山羊羔，亚兰人却满了地面，大兵压境啊，真是毫无希望，亚兰人满了地面，以色列人呢只不过像两小群的羊，而亚兰人却多得不计其数。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如此说， 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这里呢，有一件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事，就是虽然亚哈王非常邪恶，不跟随神，但是神呢，仍然对他说话。因此呢，要知道，尽管你背离神，但是神还是会不断地向你说话，神不会抛弃你，任你离去，尽管你已经离弃了他。神之所以如此呢，是因为他爱你，他想吸引你来到他的面前，这就是为什么神不断向人说话的原因。以色列人出到平原应战，把亚兰人打得落花流水，亚兰人败得比上次还惨，便哈达也被俘了，带到了以色列王面前。便哈达对王说，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得的诚意，我必归还，你可以在大马色立街市，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亚哈说，我照此立约放你回去，就与他立约放他去了。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人不肯打他，他就对那人说，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那人一离开他，果然遇见狮子把他咬死了。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对他说，你打我吧。那人就打他，将他打伤。他就去了，用头巾蒙眼，改换面目，在路旁等候王。王从那里经过，他向王呼叫说，仆人在镇上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你看守这人，若把他失了，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性命，不然你必交出一他连德银子来。仆人正在忙乱之间，那人就不见了。以色列王对他说，你自己定妥了，必照样判断你。他急忙除掉蒙眼的头巾，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第21章，这是以后又有一事。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哦，这是一个很好的葡萄园，就在亚哈王产业的旁边。亚哈呢，很想得到拿伯的葡萄园。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拿伯却回答说，这是祖传的，我不能卖给你祖传的产业，我不会把葡萄园卖给你。亚哈就很生气，竟然有人违逆自己。他的妻子问，你怎么了？他回答说，我受不了了，我想要拿伯的葡萄园。他说，别生气啊，你若真想要，我替你想办法。他就雇了几个人来诬告拿伯。长老和拿伯聚在一处，就由两个人来做假见证。他们说，我们听到这人咒诅国王与上帝，咒诅上帝呢，可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就这样呢，拿伯被二人的谎言诬告给害死了。耶洗别就抢了这个园子送给他的丈夫做礼物。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呀，你找到我吗？
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换句话说呢，这个朝代呢，那个王族就要灭亡了。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郭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皇后耶洗别的耸动，再也没有比这王的下场更惨的了。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衣服进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第二十二章。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三年没有征战，到第三年，犹大王约沙法下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姆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姆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姆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亚哈说，米该亚的预言总是坏消息，不吉祥。约沙法说，别这样说，让我们问问他，看他怎么说。这时先知西底家做了两个铁脚，戴在头上到处走动。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抹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那去召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大家都说吉祥话，你也跟着说吧，别给国王加什么重担。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姆可以不可以？毫无疑问呢，他却以十分讥讽的口吻来回答亚哈王的问话。这个时候呢，亚哈王也察觉到他并没有说真话，他回答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他这样说话使亚哈王知道他的话不能当真。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他说，好吧，你既然要知道真实的答案呢，我就实说了。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换句话说呢，他是在预言亚哈王会死去，他就是以色列人的牧人们，众人 散在山间，因为是牧人已经被剪除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岂没有告诉你，这人不说吉语，单说凶言吗？这个人呢，从来不说吉祥话。米甘雅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摩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随后有一个神灵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之口中做谎言的灵。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米甘雅是在异象中看见的天堂，真的很有意思。他说，我看见神的宝座，天君呢势力在左右。神说，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叫亚哈到基列拉摩去阵亡呢？天使们就都提出了各自的意见，直到有一个说，哎，我有主意了。那你是什么主意啊？我就做他众先知口中的谎言的灵。神就说，哎，这行得通，就这么办吧。为什么神会差遣一个谎言的灵呢？好像这不大对吗？我们常常忘记了，撒旦呢也是神的仆人，他也是在服侍神。这就是神为什么让他还存在，给他一定自由的原因。他可以自由行动，但是最终呢，仍然在神的掌控之下。我们常常错误地以为撒旦是与神对立的，实际上呢，不是这样。神是永恒的、全能的、自主的存在，而撒旦呢，只不过是个被造之物，原是天使的同类。如果要找撒旦的对手呢，应该就是天使长米迦勒，他们才是同一级的。撒旦绝对不是神的对手，绝不能与神同等，他呢是在神的掌管之下。虽然他反对神，但是他绝对不是神的对手，因为神是永恒的、全在的神。撒旦所知的有限，他的能力和权柄也有限，他受到神的控制，神让他走到哪一步呢，他就可以走到哪一步，一步也不能多。在约伯的事情上呢，撒旦曾经在神的面前抱怨自己受到了神的限制。他说，你在这个人的四周围上了篱笆墙来保护他，我就没法攻击他了。他抱怨神限制了他的自由，可见呢，撒旦只有神允许范围内的自由，他呢也是在为神服务的。因此神可以用他，也常常用撒旦和他的同党来达到主的目的。这里呢就是一个例子，神用谎言的灵来达成他的目的。撒旦来了，很多先知们就给亚哈说起假的预言，鼓励他去基利拉摩。结果呢，亚哈就叫人把真先知米甘雅下到监牢里，只要等到他平安的返回。而先知却说，如果你平安回来呢，我就不是神的先知了。犹大王约沙法和以色列王亚哈就出发往基列拉摩，他们要去跟亚兰人打战的时候呢，亚哈王对约沙法说，你就用我的战车吧，我要换上普通的军服去作战。他把国王的衣服调换了，穿上普通的军服上战场，他呢只想经历一点点令人兴奋的事，因此呢就离开了国王的战车，坐上了另一辆战车，进入这个激烈的战场之中。这时候亚述王的将军告诉属下说，我们只要抓住国王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集中火力去捉亚哈王吧，只要把他杀了，众人就会不战而退。他们看到约沙法坐在亚哈的战车上，身穿着亚哈的衣服，就以为他就是亚哈了，就极力的追赶。他们的心呢并不在战场上，他们只想抓住亚哈王。
等追到的时候呢，才发现，哎，这不是亚哈，而是约沙法。这是一段有趣的经节。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换句话说呢，他只是随意的向敌军射了一支箭，就射中了亚哈。王对赶车的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越战越猛，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车中。约在日落的时候，有号令传遍军中，说各归本城，各归本地吧。王继死了，众人将他送到撒玛利亚，就葬在那里。又有人把他的车洗在撒玛利亚的池旁，妓女啊就在那里洗澡了。狗来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亚哈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修造的象牙宫，并所建筑的一切诚意，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米吉多城由亚哈所建，事实上呢，在米吉多有20多层不同的文明，它是历史上多次战争的战场。它被毁之后呢，人们就在其上再盖上一个新的城市。考古学家呢往下挖掘，就发现了20多个不同的文明的堆积层。他们找到亚哈时代的土层呢，就在亚哈所建巴利庙的旁边，有几百罐的婴儿的头骨，都是被他们的父母献给巴利作为牺牲的。这就是亚哈和耶洗别教导以色列民所做的。我们因此就可以明白，神为什么要把这样残忍恐怖的宗教完全消灭的原因。他们敬拜偶像的时候用的牺牲竟然是自己的婴儿。这样的亚哈的结局就到了，他的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我们现在呢要换讲南国的约沙法王了。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来讲北国，这不是为了亚哈，而是为了以利亚，他才是我们故事的主角。我们之所以提到很多有关亚哈的事，是因为以利亚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人物。
南国是由大卫的子孙作王，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亚撒的儿子约沙法登基做了犹大王。约沙法大致来说呢，是个不错的王。南北两国共同存在了一段时间。
约沙法登基的时候年3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5年。他母亲名叫阿苏巴，乃示利西的女儿。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这秋坛就是拜偶像的地方。你记得因亚哈王曾邀请他到基列拉摩打仗，因此呢，这时候南北两国已经友好结盟了。约沙法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力，并他怎样征战，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我们读到历代志的时候会读到这些故事的，因为犹大列王的记载仍然存在，但是有关北国诸王的记载呢已经遗失了。约沙法将他父亲亚撒在世所剩下的娈童都从国中除去了。那时以东没有王，由总督治理，也就是说在死海的最南岸之地没有王，只有总督在管理。约沙法制造他师船只，要往俄斐去将金子运来，只是没有去，因为船在以寻加别破坏了。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约沙法说，容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坐船同去吧。约沙法却不肯。 约瑟法与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做王。犹大王约沙法17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好，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愿我们救主的手带领你行在他的爱中，让你被圣灵充满，知道神在你生活中的计划。愿神向你说话，愿你能细心地听懂主的声音，受神的灵引导。愿神祝福你，看顾你，保守你在他的爱中。